出心地的肮脏的东西。心里边有什么肮脏的东西呢？俺们人这个贪心，这是肮脏；嗔心是肮脏；痴心是肮脏；慢心是肮脏；疑心是肮脏。我们这个贪心，人人都有，穷人有穷的贪心，富人有富人的贪心，有知识的人有有知识的人贪心，愚痴人有愚痴人的贪心。无论富贵贫贱，各有他的贪心。所谓贪而无厌，贪多，这种的贪心就不知足。有什么他想要贪，贪而无厌，越多越好。嗔心，因为贪心不能满足这个贪心，就发了脾气，也有嗔恨心。有嗔恨心就会做出很多愚痴的事情。所以啊，做出愚痴的事情，就对人也不恭敬了，对自己也不恭敬了，就轻慢人。那么然后啊，最后这个疑心，这都是啊我们人心里边的不干净的东西。贪心、嗔心、痴心，慢心、疑心都去了，那心里边呢会干净，心里边干净，没有这一种黑暗了，你就会开大智慧。你有了智慧了，再就不会做愚痴的事情，就做有意义的事情。你做人的儿子的，就会孝顺父母；做国家老百姓的，就会爱惜这个国家。你对朋友就会有信用。那么一切的事情就都会走到一个正当的路上。这是啊咱们学佛法的好处。所以啊，你们各位有父母的都应该孝顺父母。在今天我们又有一位啊这个贵客到我们这儿来，这位客人呢，就是这个果梦的父亲，到这儿来呀，看看我们大家在这儿，都是做一些个什么事？咱们在这儿呢，就是拜佛啊，学习佛法，那么。这一些个青年人以前呢，那么有一些还想他那个以前做的这些个错事啊，是很不应该做的，所以啊都 和以前不同了。我们现在各位啊，大家也向那个果梦的父亲呢来表示一种欢迎。
僧肇法师，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，宣化上人，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。
孔子啊有3000个徒弟，其中啊72个是贤人。在这72个之中，贤人里边最聪明的就是颜回，也叫字叫子渊。所以孔子常常呢称颜渊。这个颜回呀，啊，聪明可是聪明，唯独啊寿命不长，就因为他太聪明了，所以就变成一个短命的，在33岁呀他就死了。他有什么聪明，怎么样个聪明法呢？孔子讲出一样的道理，他就会啊明白10种的道理，由这一种啊他就能啊推求明白了10种的道理。孔子无论说什么他就一教奉行，不会呀辩论，不会呀和孔子辩论。所以孔子说吾欲回言终日不违入愚，我和颜回来说话，我去回言终日不违，我和他讲一天的谈一天的话，就说话说了一天，他都是啊只听啊，也不辩论，不违背我的意思，入愚，就好像一个愚痴的人似的啊，我说的什么道理他就是听着啊，一点意见也没有。那么这样子好像是一个愚痴的人似的，入愚，入愚就是好像一个愚痴的人似的。推而省其思，以足以发，回也不愚。说是等他呀，我和他说完了话，他退回去到他自己那个学习的那个房子里，以足以发，他呀把我所说的这个道理发挥的至已尽，无以复加矣，发挥到极点了，至今已 再没有啊，没有发明出来这个道理，无以复加，没有再可以加上啊这种道理的。所以说，以作一法，毁也不愚。这个烟毁呀，它的确是啊不愚痴的，不是一个愚痴的人。你看他那个样子啊，好像一个愚痴人，但是实际上呢，他不是个愚痴人。讲到这个地方，我又想起来我很小读书的时候，前几次我对你们讲，我读书读三字经啊，读了四句，读的记得很清楚，在自己那个桌子上啊读书读，人之初性本善，性情近其相远、记得很清楚。一到老师那个地方，拿这个书放到老师那这垫转过背，就都忘了，人也忘了，知也忘了，出也忘了，性也忘了，本也忘了，善也忘了，性相近习相远都忘了。可是我读书啊，在最初很愚痴，以前对你们讲过，读过一个月之后，我找着啊这个读书的门径，找着这个门了，找到这个门了，再读书就不忘了，等到读大学的时候，那么读的就很快，最初是很慢的，以后读的就很快。读的怎么样子呢？我在这个读一个钟头的时间的书，旁人呢五天也读不了那么多，五天也读不了。为什么那样的呢？就因为得到这个读书的门径了，那时候专心了，专心专到什么样子上呢？我告诉你们，这是啊一个最妙的法。怎么样妙法呢？我在这儿读书，你旁边呢做戏打鼓，或者吹喇叭，或者吹箫吹笛子，或者打钟，我可以听不见。本来可以听见的，但是我可以叫这个心呢不跟着你这个这种的音药去跑去，你就能把这个心呢管住，心不外缘，心不旁摸，不到旁的地方去。我读书啊，知识读书，把这个心放到读书上啊，不打妄想，咱们这所读的书啊，一读就会了，很快就会了。在我读书的最初啊，读30遍恐怕也不会。那么以后我读书，再得到这个法门，能管着这个心的时候，读一遍可以记住一半，读两遍完全记得了，要读3遍之后永远都不忘了，是这样。那么读2遍就可以背得出来，所以我那个老师啊，当时叫我那个老师啊，他就这样赞叹过我。所以为什么今天我讲这个烟毁呢？他就说看你这个样子，你一点都不聪明啊，你真是和这个烟灰差不多了。 影大师，你记忆力这么好。我说，我怎么可以比得了烟灰呢？并且我也不愿意比烟灰，为什么呢？烟灰他聪明太过了，完了就变成一个短命鬼。我要和他一样，也变成短命。本来这个寿命长和短没有什么分别。你要是怕短命，这就是着入到寿者相；你要是欢喜长命，这更着入到寿者相了。所以那么我不愿意学这个烟灰他的短命，我也不愿意学这个彭祖他的长命。中国有个彭祖，这个彭祖啊，据说活了八十岁，阎王爷抓不住他，派无常鬼也找不着他，所以他就活了880岁。但是阎王爷呢，也有一种呢方法，说是啊，叫这鬼呀，说你找不着这个彭祖，你可以去呀，洗这个炭，炭就木炭，木炭是黑色的，你用水也洗它。要有人问你干什么呢，你就说想把它洗白了，你就会呀，把这个彭祖就会抓了。你这个无常鬼呀，这鬼就去洗这个木炭，洗木炭是洗，就有一个人来问他说，你这木炭你洗它干什么？他说我要把这个炭洗白了的。这个人就说了，说我的寿命活了880呀，没见过黑炭往白刷啊，可以黑炭洗白了，就是说我活了800多年呢，也没有见过这个用的黑炭想把它洗白了，这只是没有这么个道理。这个无常鬼说啊，那原来就是你，就是彭祖啊，这一句立刻就把他抓去了，抓去也死了。总而言之，长命和短命呢，没有什么轻重。我所以说我不愿意像这个燕回这个样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已经有个燕回了，何必又有一个像燕回的人？不需要有一个再像啊，再像呢不变成两个呢？这人呢都是一个人一样的，你有千万人的相貌，千万人的相貌都不同的，就是同一个母亲妈生，那个叫妈生，double辈儿，也不会一样的，多少都会呀、差一点。所以人人都不同的，人的面目都不同的。因为这个，所以啊，我不愿意学这个燕回那个样子，并不是一定呢怕短命。现在啊，今天晚间给你们介绍一位短命的法师。这个法师啊，真和燕回差不多聪明，可是啊，他的寿命啊比烟回还小，烟回活了33岁，他才活了31岁。 这个法师也是在晋朝啊，的时候，在这个长安，他的名字叫僧肇，这个肇就是肇庆会馆那个肇，他们广东人读少，国语读肇，肇，僧肇，他是啊，这是长安的人。家里呢非常的穷啊，他常干什么呢，就是常给人家写这个书啊，或者写经啊，写一部经多少钱呢，譬如写一部金刚经，可以赚两个半钱啊，千八元啊，或者quarter 啊，怎么写一部弥陀经多少钱，他竟然写经。所以啊，那时候大爷认字的人很少，他又会写经，就人人家都请他写经，写经给他的一点钱呢，他就仗着这个来维持他自己的生活，做他的职业。那么因为他写经不要紧，他你写一部经他就明白这一部经的道理，就写一遍他记得很多的所以呀，他把这书啊经啊写的出来，他自己也记得很清楚。那么他又欢喜学这个老子的道德经，又欢喜学这个庄子的南华经啊。那么他虽然学这个老子道德经啊，他说这个道德经啊好可是好了，但是啊还没有到这个最好的这种的程度，以后呢他就学这个维摩经。他一看到那个维摩经啊，他就欢喜的不得了，所以啊他就说了，他说这个佛法呀，这才是我最后的归依处。因为这个他就出家了，出家就学这个方等教以后啊把三藏啊都通达无碍了。等他到20岁这个时候，他的名誉啊就很高了人人都知道这位法师是辩才无碍。在当时啊，有一些个争名夺利的人呢就来同他辩论，就对他就都妒忌他，都生一种妒忌心。所以呀，有的在1000里地以外的这个法师，自己带着行李，带着吃的东西，带着比如面包啦之类的，或者馒头啊，就到这儿来呀，同他专门辩论，就因为你这么年轻，怎么名誉这么大，要把你辩论倒了，那么他也就成功了，他也就有名誉了好像你是一个最有名誉的人，旁人把你打倒了这个人也就一般人认为他是最高了。所以啊，就很多人来同他辩论。可是啊，虽然很多人来同他辩论呢，这位僧肇法师他的聪明智慧呀，非常的来的敏捷，来的很快的。你无论谁和他辩，他善说诸法这个实相，所有和他辩论的人都输给他了。 都会拜。其实啊，长安一些个老读书的人呢，和这个最有名誉的人呢，都对他是特别佩服的，特别好。所有人来同他辩论的人都被他给战败了，都辩论不过他。等到鸠摩罗什法师在这个姑藏那个地方啊，就是没有到长安的以前，他就听说鸠摩罗什来了，他就啊很远的地方去跟着鸠摩罗什法师。鸠摩罗什法师一见着他，哦，就对他特别的赏识，特别的欢迎他。等到鸠摩罗什法师到这个长安了，他也就随着跟着鸠摩罗什法师到长安，和这个姚兴一谈论也非常有缘。对这个前面所讲那个僧蕊啊，他们都是非常好，以后都在逍遥园呢，跟着鸠摩罗什法师来翻译经典。这个僧肇法师啊，他就知道这个经典呢，以前谁的所翻译的是哪个地方错了，哪个地方不对呀，他都很清楚的。对于这个文字啊，用的错了，他也都知道，所以他帮助我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经典呢，出的力量是很多的。以后他又做的这个《般若无知论》啊，《涅槃无明论》，还做其他的经典呢，序文呢之类的，做了很多。他这个《般若无知论》呢，给这个鸠摩罗什法师一看，鸠摩罗什法师特别的惊奇啊，想不到中国这个没有完全看见佛经的人，对般若能有这样的发挥啊。等到这个《般若无知论》被这个庐山的隐士刘义民一看，也非常的欢喜，然后就给这个慧远大师看。慧远大师一看说这个太好了，这个做的太妙了啊，所以就常常和这个僧肇法师来回通信。那么以后这个僧肇法师又做一个涅槃无明论给这个姚兴呢看，姚兴呢就叫他所有的家里边的人都要读这个涅槃无明论。所以当时啊，一般人对这位法师的这种的聪明智慧啊，是佩服的不得了。可惜在这个义熙的十年的时候，他就往生了。他往生那个时候啊，在长安，他那年纪啊，仅仅的31岁。所以这位法师啊，也因为太聪明了所以就早一点很早就死了。我们人呢都不要太聪明，太聪明会早死所以就有聪明的人也把聪明呢收起来一点，不要都放出来，能收起一点就不要紧。
光目法师，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，宣化上人，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。
讲一讲这个维养宗的第三代祖师，是从了达摩那儿算呢，就是第十二代的祖师。这一位祖师啊，他住在西塔寺，他的名字呢叫光目，光就是光明的光，目就是庸庸木木的，这个木呢就是一个很庄严肃穆的样子，庄严肃穆，也就是啊很好的意思。这一位禅师，他在生出来七天之后，他就自己能站起来，能走路啊，七天就能站起来。你看这个小孩子，大家自己现在还不能站着，他这个七天就能站着能跑路啊，等一个月之后他就能说话啊，没有释迦牟尼佛那么一降生啊就是站着说，一个手指天一个手指地，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他要七天之后能站着，一个月之后啊能讲话。讲什么话呢？他头一句就是念阿弥陀佛啊，你看奇怪不奇怪呢？第一句话叫南无阿弥陀佛啊，第二句话就是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，第三句就念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啊。他讲话的时候先成这三位佛的名字，阿弥陀佛是过去的佛，释迦牟尼佛虽然过去了，但是是现在的佛，现在的佛，因为现在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还在世界上。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这是未来的佛啊。这就是啊他所说所念的南无过去常住佛，南无现在常住佛，南无未来常住佛啊。你看这一位法师啊，一个月生出一个月就会念佛，俺们一岁之后啊会讲话了啊，也要人叫才会念佛呢，要没有人叫不会念。好像果荣这个小姐啊，这个安安，她现在会讲话，但是说哒哒哒，哒哒哒，这个。小孩子一个月之后会念佛，所以他父亲母亲呢就都特别的对他印象不同，说是啊小孩子怎么今天会念佛，这一定是个和尚来的，他一定是个和尚。于是乎嘛 给他起的名字就叫光。这光呢，光的意思就是光明的光，又是佛光的光，又是意思就是可以光大佛教，所以叫小名字，他个小名字就叫光。那么出家的名字呢，恰巧他师父这个的徒弟这个字呢，也就排到一个光字上，所以啊，这个小孩子很庄严，不顽皮不调皮啊，什么时候都像个大人似的，所以就给他起个名字叫光目。这个目啊，就是很庄严肃穆的样子啊，不随随便便的光目。那么他出家之后读这个书，读这个孔子的书啊，他读的很慢，读道教的书也读得很慢，一读佛教的书啊，他就非常的快。他读到佛经的时候，首先呢，他就读《阿弥陀经》啊，读到《阿弥陀经》啊，读的时候啊，他就入定啊，就亲自见到极乐世界，七重蓝寻，七重罗网，七重行树，黄金微地，昼夜六时，于天曼陀罗花，这种境界。所以他也听他父亲母亲说呀，他第一句说话就是先念南无阿弥陀佛啊，读阿弥陀经又得到这种的微妙的境界，极乐世界一切的庄严他都亲自见得，所以他一生呢对于阿弥陀佛是特别恭敬供养礼拜。那么以后他就接这个阳山老人慧济禅师的这个法，他做这个慧济禅师的法徒。以后啊，常常讲经说法，他讲经呢要讲正文啊，入世我闻，他说这是正文，不入世我闻这就不是正文。有一个人就问他说，什么叫正文啊，他说正文，正文不是从耳朵闻的，不是从耳朵听见的，你们各位想一想，不是从耳朵听见，是从什么听的？你们要知道是从什么地方听见的，这就是得到正文了，也就开悟了。又有一个人问他 说是啊，什么是西来的祖师大义，如何是西来的祖师大义？你说他怎么说？他说汝无佛性，说你没有佛性。这个是反问子，不从耳闻，这是从什么闻？从性闻，就是观世音菩萨所说的反闻，闻自性，性成无上道，这正。那么他是如何是西来祖师大义？佛性，说你没有佛性啊，这个就是告诉他，就是说什么是西来大义呀？你要有佛性就是西来大义，你要没有佛性，那你就不懂得西来大义了。又有人问他，说什么叫顿教啊？他也就好像仰山祖师似的，怎么样啊，做一个圆圈形啊，这个圆顿，顿什么叫顿教？这是圆的，是圆顿。又有人问他，什么叫渐教？顿渐呢？这个渐教，他怎么样呢？你说，他就拿手指头这么在空中都拨了三下，啊，他也不讲话。那么，所以古来的祖师，或者举手，或者低头，或者一瞪眼睛，或者一张口，这都是叫你开悟的啊，或者是啊一紧紧鼻子，把鼻子怎么样的啊，这有一个动静啊，就叫你借着他这个动静，你就要明白，就是开悟了。要不明白呀，那就要慢慢修啊，也要修。所以呀，古来的祖师有的伸手，这么伸出个手来，或者这么样子一指，或者这么伸了两个手指头，或者伸出五个手指头，啊，这都是表法。那么这位禅师呢，也是专门呢，就做这种的动作。大要啊，他没有得到这个。给得到好像某某人欢喜讲那个乐说三昧，他没有得到，所以他不说啊，就是这么比划啊，比划怎么比划？就是这么比，就是打手势，这就打手势，用手比一比啊，画计划的画，比划。等到这位禅师在这个维养宗呢，是第三世的祖师，在菩提达摩那儿来论，那就是第十二代的祖师。今天呢，请你们各位讲这个佛印禅师和这个苏东坡。这个苏东坡呀，在苏州做过官，在镇江也做过官，他最初到这苏州做官的时候啊，这个佛印禅师啊就去见他去， 劝他，这个守门的就会去给通报，对这个苏东坡讲，说是有一个和尚啊，来想要见大人。苏东坡对这个守门的这个人呢，就讲了，讲什么呢？他说：“你去告诉这个和尚，你说呀，福尊火正红啊，福尊呢，就是说的这个苏东坡他自己，因为他在那儿做。”这是一府之尊，在那个地方做官呢，他在那很大的那一个镇里头啊，他是最大的一个官，那苏州啊他是最大的官，所以叫府尊，那是苏州府。府尊，你告诉那个和尚说，府尊火正红，那个火呀也烧得很红的，看看他说什么，你要到那儿和他好好的说，不要很大声，也不要很小声，你好好的同他讲。咱这个守门的这个兵就是一个军人呢，就回去对佛印禅师就说了，说是啊，福尊火正红，佛印禅师也说了一句，说门外一块铁，在门外边呢一块铁，这个兵也不懂啊，就回去又告诉苏东坡，苏东坡一听，我说叫他进来，我们就进来。进来是这个佛印禅师拄着一个拐杖啊，把这个拐杖就放到那个那个台阶上了，就向着苏东坡就打个问讯，打个问讯，就做个揖。苏东坡就说话了，说是啊，山僧入何一公侯，说你这个山上一个修道的僧人，为什么你要给这个做官给这个做官的人来打问讯呢？你是做什么？佛印禅师就说了，说是大海中当那细流，昨夜湖秋山头望，一轮明月照苏州，苏东坡一听就说，哈，这个高帽子就赶快就戴上啊，就高兴得不得了，因为他把他比喻的成了一轮明月啊，说是这个苏东坡问他说，你这个山上的和尚为什么要给这个公侯来行礼呢？你为什么像这个和尚本来是见着国王都不拜的，你为什么像一个公侯，像一个做官的人来打问讯呢？这就是啊，问他啊，来问他，这个意思间呢，就是说啊，你向我来打问心，是不是有所求于我啊？你向我来有离下于人必有所求， 你来见我一定是对我行礼啊，没有明讲出来，一定是你有一个用意的，是有一个 idea， 有 have idea。那么，所以这个佛印就说大海终当纳细流啊，说这个大的海呀，那个小的河流啊，都要归到海里，都要归到海里。啊，昨夜湖丘山头望，我昨天晚间呢，在湖丘山头，我这么一望一望啊，怎么望啊？一轮明月照苏州啊，啊，这一轮明月呀，照着这个苏州城。这一轮明月，这就譬喻的说，苏东坡在这好像一轮明月，那么把这个大地都照光明了。所以苏东坡啊，很欢喜这个高帽子，就很高兴的，就请那个佛印禅师就坐下了，两个人谈。那么一谈呢，就谈得很有缘的，以后啊就变成朋友了。变成朋友，这个苏东坡就很骄傲的，总觉得他这个居士啊比这个和尚高。所以有一天呢，苏东坡打坐，坐完了就做了一首偈颂，这我以前给你们讲过的，不过还有没听过的不妨再讲一讲。这个偈颂啊，怎么说的呢？说是稽首天中天，我叩头给这个天中天，天中天就是佛，毫光照大千呢，我看见呢这个毫光啊，好像白毫像光啊，这光照大千，照遍了三千大千世界，八风吹不动啊。什么叫八风呢？就是昨天晚间我讲的，那就是八风之中的一部分。称就是称赞你，赞叹你啊，称呼你。讥就是讥刺你，讥讽你啊。本来你不好，他说啊，他是不错的。这个声音呢，讲的这么很长的啊，他要是真赞叹你，就啊，他很不错的，不是说他很不错的，这么一拉这个长声啊，这就变了味道了，这个味道就变了，就好像那个牛奶呀，啊，没有变味道啊，你可以喝，一变味道啊，你喝了就会饿肚子，变坏了。那么所以一样的话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他很好的，这是真正的赞叹。中文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他呀很好的，这么样子一讲啊，这就不是好了。嗯，这叫讥。苦啊，就是苦，很苦的。乐就是很快乐，得就是得到了，失就是失去啊，丢了，失掉了，利就是利益，衰就是很衰败，这成绩苦乐利衰得失，这是八风。那么又有说力衰毁愚的，毁就是毁谤你，愚这也就是啊，愚养你，说啊说你好，这和那个称赞呢差不多的，称赞差不多的意思。他说八风吹不动啊， 这八种风啊，无论你是乘机苦乐、利衰、得失，我都不动，我的心里都不动。所以说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，我端然正坐呀，在这个紫彩的金莲花上面。这写完了这一首寄送，自己呀左一遍看，哎，不错，右一遍看，再看一遍，哎，是很好的。这个寄送啊，这个佛印他一定做不出来的，他一定是或者连懂都不懂，就派一个工人呢，拿着写了一个条子，写上几首天中天，侯光照大千，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，苏东坡坐，这写上了啊。这个工人拿去啊，从江南带着这个条子啊，到江北去给这个，到金山寺给这个佛印禅师来看啊。佛印禅师一看过之后，就拿笔就给写上了，写上四个字，什么呢？写的这是很粗的话，很不文雅的。不过这个说出来不文雅，其实啊，这也是啊真正的佛法。他就说，写上四个字说放屁放屁，写这么四个字，就交给这个工人说，你带回去给你这个主人跟了啊。这工人拿着这封信回去呀，就给苏东坡看。苏东坡一看，以为是佛印和他打禅机斗机锋，一定也有一首寄送给他写回来啊。打开一看，这封信里边没有什么，就是四个字放屁放屁。呵，苏东坡可就发起火来了，这修辞里这个和尚简直的什么也不懂，怎么骂人呢啊，放屁这是骂人，这是骂人的话啊，你怎么骂我呢？于是乎啊，从那个江南呢，就到江北去找这个佛印禅师来算账的啊，说你这个和尚啊，怎么学佛法学来学去，你学会骂人了啊？气冲冲的，我写那首寄送，怎么你说我那所讲的是放屁呢？佛印禅师说，哦，你说八风吹不动吗？啊，谁不知我这个两个屁就把你从江南就崩到江北来了啊，你连两个屁你都受不了。苏东坡一想，哦，对呀，我说我八风吹不动，他骂我，我怎么就活了呢？啊，这我还是还是不行，这火候还不行的。于是乎啊，就吹到丧气的，自己输了，认输了啊，就走了。走了回去总是放不下，有此理，你说我放屁啊，这个亏吃的这不小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来报复。
一定啊，
我要把你胜了，我输给你是不可以。
他又想了一个方法，说好，哎，我这回去和他讲。又到金山寺去，到那儿见着佛印，说：“哎，老印啊，我要借你的四大做我的禅凳，我坐到你的四大上怎么样啊？啊，我借你的四大来呀，做我的禅座。”那么他以为这个佛印一定无论如何他就是修忍辱啊，也不会把这个身体给他做呀， 啊他要借他四大来坐禅。佛印呢一笑说好，我们再反问你一句，你要能答出来不加思索，那么我就满你的愿。你要是不能答复我，说不出来，你先把你腰里系的这个玉带，这个和皇帝送给这个做官的那个腰带，这个腰里在腰里扎的叫玉带，这做大官呢才有的，那是皇帝赐给的。答得出来，我就满你的愿，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。苏东坡说好，那我就，于是乎把这个玉带呀就解下来了，放到桌子上了，说你说吧。佛印禅师就说了，说是我四大本空，五蕴非有，我的四大地说水火风这四大本来是空的啊，五蕴非有，色受想行识这也不是有的，请问大人你坐到什么地方？苏东坡就一想，没有话讲了，四大本空啊，怎么能可以坐到四大上呢？无蕴又非有，也是没有的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正在想着呢，这个佛印禅师叫侍者赶快来。苏东坡侍者来，以为给送茶来呢，侍者来了啊。佛印禅师说把这个玉带拿着存到库房里去收起来啊。苏东坡一个哦，这回糟了啊，真是糟糕了啊，把这个玉带也输了。所以现在这个苏东坡那个玉带还在这个金山寺保存着呢，每逢有客人呢到正月初一啊到初三这三天都拿出来展览给人看的啊。